两百人。
从神的心意看下来，无论今天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神的教会都是一样，都是为了叫别人和万族得福，是为了来荣耀他的圣名。今天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单章，大家可以把它读出来，是什么？一个神眼中的好人。好，我们把圣经翻开，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今天会来讲一个人，他叫巴拿巴。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想说上帝怎么来看巴拿巴。翻到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就一起来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降服了主。好，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一本记录初代教会历史的历史书。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有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那就是安提阿教会。而在这个教会中有一个神眼中的好人，他就叫巴拿巴。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的代表。我想说，今天教会需要有更多的好人，因为教会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今天的单章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人物的素描，其实你等会有空看你就知道，非常有表现力。他们讲的都是人，寥寥数笔就把一个人的形象描绘了出来。非常可喜的是，这两篇素描作者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写出来。当我看到他们所写的东西时候，我为他们有这样美好的文才感谢主，我更为他们有敏锐的属灵的透视而感谢主。我在想说，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在盼望自己来做一个好人呢？我们似乎从来不再多想我要成为一个好人。或许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我们可能更希望他们成为一个能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好人。我们在对孩子生命的投资上，我们关注的更多的可能是他们分数的高低，能力的大小，而不是孩子道德的善恶，行为的好坏。同样，今天神的教会也会常常关注一个人能做什么事，胜于他是什么人。以致今天神的教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教会中缺少的不是能人，而是好人。所以为着神的教会，也为着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孩子，我们先要来做一个好人。阿们，弟兄姐妹，神要叫我们做一个好人。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这个好人不是别人说的，也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谁说的？神说的。神说他是一个好人。在旧约，神称一个以神为大、尊神为圣的人为义人，这和新约称巴拿巴为好人的意思是一样的。我刚才说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而巴拿巴这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代表。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神为什么说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为什么巴拿巴在上帝的眼里他是一个好人？我要说的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经文中所读的，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借着使徒信上的记载，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巴拿巴是一个为人慷慨的人。我们把圣经翻到四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读。来，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产也卖了，把戒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好，原来巴拿巴的老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住在塞浦路斯。为了响应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的定规，他就把自己在塞浦路斯的田产卖了，把所得的银两全数交给了使徒。圣经中神历来喜悦人的慷慨，大家应该记得亚伯拉罕在滋润的约旦河平原 任侄儿罗德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地盘。圣经在创世纪中说，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神纪念亚伯拉罕为人的慷慨。当圣经说罗德离别了亚伯拉罕之后，去占据那块滋润的约旦海平原之后，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可见神喜悦亚伯拉罕的慷慨，就应许亚伯拉罕得着的比他甘愿放下的更多更多。同样，我们在以利亚的故事中，当那位撒拉法的寡妇毫不吝啬的决心以死将最后的一点面和油先来供养上帝的先知以利亚的时候，神喜悦寡妇为人的慷慨，就大大赐福给他，让他在大饥荒中供应充足，不仅养活先知，也能养活自己。在圣经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他对寡妇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你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眼里，慷慨不只是一个人豪爽的脾性，慷慨首先是一个对神的信靠。我们看到巴拿巴因为心里相信并依靠神，所以才会将田产变卖后的营养交于使徒。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为相信并依靠神，才会不惜将滋润的约旦河平原全数让给了罗德。我们也看到撒拉法的寡妇因为相信并依靠神，才会将自己仅有的一些面和油拿出来供养神的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为人慷慨，都要来做一个神眼中的好人。我们要记得圣经上的一句话，叫施比受更有福。神会因着你为人的慷慨，因着你对他的信靠，将更多的福气赏赐给你，让你成为他赐福流通的管道。说到底，为人慷慨不是在强调与人分享你的钱财，而是在强调你与人分享你的生命。如果你我是一个从主领受了恩典的人，你我也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励志，有一个励志的开始。今天也很巧，我们等会儿就会上一个蒙训的课，正好是一个新的课程，它的题目是生命的繁衍。这是一门强调行动的课，就是促使我们能够起来为主得人，为主多结福音的果子。所以我很盼望你能够来一起上这门课，盼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能与别人分享生命，成为一个在生命中多多结果子的人，成为一个有进有出，乐意为别人的生命付上时间精力和爱心的慷慨的人。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的磐石教会能够涌现出更多的为人慷慨的好人。神眼中的好人，在一个教会中如果越多，我们的声量就会越大，神就能够加添给我们得救的人数也会越多。阿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神就会增加我们的声量，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在我们中间。我们能不能带着祝福，带着一个祝愿的心，能够跟我们旁边左右的人说，你是一个慷慨的人。来，带着祝愿祝福别人，你是一个慷慨的人，你是一个慷慨的人。我们有人在问，你是一个慷慨的人吗？那么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有一个励志的开始，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慷慨的人，我愿做一个 慷慨的人。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四章三十六节，其中有一句话，四章三十六节圣经上有一句话是说，使徒称他为巴拿巴，括号里面大家读出来，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巴拿巴的原名叫什么？他叫约瑟，只是使徒称他为巴拿巴，是因为巴拿巴的意思是劝慰人的人。我们来看为什么使徒要称约瑟为巴拿巴呢？说他是一个善于劝慰的人呢？原来巴拿巴成功的力劝使徒们来接纳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可以再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大家翻到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开始，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交接，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讲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传，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二十九节说，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好，好，我们初初看到巴拿巴这个名字，我们大家会以为他是有 一个有劝慰人的恩赐的人。但是当你设身处地的来思想巴拿巴当时的环境，你就应该知道劝慰不只是恩赐，而是巴拿巴他里面的生命。因为劝慰的感动首先是从上帝来的。使徒行传记录了巴拿巴许多次极其出色的劝慰，每一次的劝慰他都是成功的把人带到了上帝的面前，每一次都不是他与人首先讲说什么，而是让人看到神的命定和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我们知道保罗是使徒，但是开始大家都不接纳他。大家要接纳保罗，不是巴拿巴对耶路撒冷的众使徒说的，而是主耶稣说的。使徒们最后会改变初衷，除去心里的惧怕，完全的接纳保罗，与保罗出入往来，那是因为巴拿巴在圣灵中的劝慰。其次，我们看到巴拿巴的劝慰还需要有舍己的胆略和勇气。我们再来读十五章一节、二节，我们再来看劝慰是需要有舍己的胆略和勇气的。十五章一节二节怎么说？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能够善于劝慰的巴拿巴，其实是一个敢于为真道做大丈夫的人。那一次他和保罗作为外邦教会和外邦信徒的代表，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向使徒们求诉。因为当时有人从耶路撒冷去到外邦的教会，告诉大家说，若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这件事关乎基督救恩的真理，关乎外邦基督徒信主的自由，也关乎年轻的外邦教会的生存。我们看到因着保罗和巴拿巴的申诉和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劝慰，耶路撒冷教会最后做出了不可为难那归附神的外邦人的决定，使所有的外邦的信徒得着了安慰，使犹太人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分裂，使人们的眼目从守律法称义、行律法得救转向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得救。我们也在使徒行传上看到，这次会议中曾经有许多的论辩，场面甚至是激烈的，但神大大的使用了巴拿巴和保罗。之后耶路撒冷的众使徒曾经这样凭借巴拿巴， 在15章25节说，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个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劝慰人的人不只是看人的脸，更是看上帝的脸。一个能够劝慰人的人，一定是尊重神过于尊重人的人。巴拿巴是个好人，是我们所要学习的。这样我们看来，劝慰其实是一个生命，因为对人的劝慰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一个智慧的分享，乃是你生命真实的流露。前两天我读到王明道和宋尚杰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的描写十分有意思。这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出生师父我知道好像差了一年，他们是被神所重用的传道人，但是他们在待人接物上却完全的不一样。他们就有一次彼此的劝勉，这段故事这么说。他说，宋长杰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病的时候，黄明道弟兄到医院去看望他。黄明道就对宋长杰说，有人告诉我他到你的屋子里去见你，你把他驱逐出去了。宋长杰说，是的，我要祷告，我要读经，没有空闲与他说话。黄明道说，你祷告读经不是为了帮助人吗？如今有人来寻你帮助，你叫他出去，这不是违反了你的初衷吗？实在不能与人说话，也要婉转的说明理由。宋长杰说，我不会那么说。黄明道又问道，别人给你写信你回不回呢？比如有人要你去领会，你能去或不能去，你怎么回复呢？宋长杰说，我若能去就回，不能去就不回。王明道说，别人既然给你写信，你无论能去不能去都应该给人有个回应，不应该叫人久等。宋长杰说，我没有功夫写那么多的信。王明道说，你没有功夫也必须写，你自己不能写也要叫别人替你写。王明道说，有人请你吃饭或送你礼物，你谢不谢呢？宋长杰说，我谢谢主，我不谢人。黄明道说，那不对啊，谢谢主固然要紧，谢谢人也是不可或缺的。之后黄明道就将一本信徒处事常识，我现在不知道有这本书，其实我们都应该看信徒处事常识，给了宋长杰。第二年说，黄明道再去香山看宋长杰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见人行鞠躬之礼，会出来迎接人，会起身让座，会向人道歉，会跟人说再见。他说，这个在过去宋尚杰从来不做的，也不会做的。我们如果看过他的传记，你就知道他的脾气烈到什么程度。他有一次吵架跟爸爸吵了，他跟头撞那个水缸，把水缸撞破，他头没裂开来。他甚至这样啊，真是一个非常暴烈的人，但是神就借着劝慰来改变他。在前辈圣徒彼此的劝慰中，我看到他们的智慧聪明与柔和谦卑。我在说劝慰首先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你生命真实的流露。若是你生命是被主对付过的，是被主修剪过的，是有过历练的，那么你才能更好的去劝慰别人。一句话，劝慰的感动既是来自神，那么劝慰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将人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检验你是不是从神来的劝慰，那就看当你每一次劝慰之后，那个被你劝慰的人能够认识神更多，爱主更深。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从神来的劝慰，我们只是里面的热心，那么人不可能因着你的劝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想到圣经上有关劝慰的经文，对我们教会的建造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既然要成为上帝眼中的好人，我们盼望都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善于劝慰人的人。我们就来看看这段圣经，大家把腓立比书打开，可以翻到二章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在主里能够劝慰人。腓立比书我们要从二章一节读到二章五节，神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善于劝勉人的人。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就是一个劝慰的一个准则。这是香港的特会来的大多是中国城市教会的领袖，其中有一位小弟兄，他看到了一个仆人领袖的一个意象。那一天他来找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意象去告诉我们使团中的一个牧师。这是一个劝慰的例子，我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他说那一天他看到一个意象，是一排的树木都开始长起来，但是其中有一棵树木长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长得都超过了其他的树木，它的枝叶茂盛，以致阳光照射下来，很多的阳光就被它遮挡住了，它旁边的小树就不长了。这个时候这棵大树就开始抖落枝叶，当阳光再一次从它的树枝再照到下面树枝，别的树再一次长起来，但是长啊长啊，突然又长到了它的分枝上，又没有办法长了，这棵树木就把自己的枝给断下来，它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一根树干。这是来的人很多，许多的游客就来看这片茂盛的树木。这个时候这根树干就愿意自己放下来，变成了游客可以在观看游玩中歇歇的一个凳子，长凳。他跟我讲了这个的时候，在这之前他告诉我，你要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我才敢讲。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他抖动的嘴唇，我知道他心里非常的激动，我也知道神或许要借着这个弟兄要对我们来说话，所以我就祝福他，我求神借着他的口能够来帮助我们。我就用了想到了就是那个撒母耳，他当他听到上帝话语的时候，就对上帝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也这样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位弟兄将他所看到的意象来告诉我。所以当他讲明这个意象的时候，我的心里真被震撼，我知道神在对我们这些作为教会领袖的这些人在说话。结果这位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的名字叫张怀天，弓长张，怀念的怀，天上的天。他说如果把我的名字各去掉一半，那我的名字就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弓长张去掉一个弓就变成长，怀念的怀去掉一个竖心旁就变成个不，一个天的天去掉一个头变成什么大字。所以我的名字如果去掉一半的话，我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个长不大。所以当他讲出这个话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神是对我们说话。所以那天我正好做主席，就借着这样的感动，将从神来的这样的意象来跟大家分享出去。我想在会的900个啊，这些从教会来的领袖们，其实都被上帝的话所触摸到，大家都感到有一个扎心的一个感动在里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劝慰的例子，因着这位小弟兄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于是他里面就有勇气和智慧，将从神来的那个劝慰啊，来告诉大家，成为大家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也记得，巴拿巴是神眼中的好人。我们刚才这个好人讲到了他生命中的两个特质，第一个是什么？为人什么？慷慨。第二个是什么？善于什么？劝勉。记得啊，现在讲了两个，第一个是为人慷慨，第二个是善于劝慰。好，现在我们讲第三个。这段经文是在11章24节《使徒行传》上，11章24节，11章24节这里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请大家记得，巴拿巴是神眼中的好人，他为人慷慨，善于劝慰。还有一个神眼中好人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一讲到圣灵充满，或许有人就会联想到一些灵恩的现象。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圣经中甚至没有提及巴拿巴有任何一样超然的恩赐。 比如我们也不知道巴拿巴会不会讲方言，或者说预言，或者医病赶鬼，但是圣经明明的却说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原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印证，不是圣灵的恩赐，而是他对上帝的敬畏和绝对的顺服。他的行事为人处处被能够被圣灵管制，时时被圣灵带领。一个人信了主，虽说他口称耶稣为主，但倘若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里面的人仍然是死的，他里面的心仍然是冷的，他读圣经不会有亮光，唱诗也没有感动，侍奉不会有喜乐，对人也不会有负担。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对教会和上帝的儿女说，他在门外叩门。大家可以想一想，因为耶稣不再成为教会的主，不再成为一个人的主，所以耶稣才会重新站到了门外去叩门。耶稣说他在门外叩门，说的就是人和教会因为轻负圣灵，远离圣灵，最后导致的结果。耶稣本来是我们的主，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口称他为主，曾几何时，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上帝的顺服，以致耶稣又被我们赶到了门外，耶稣又不得不在我们门外再次向教会叩门，再次向我们的心叩门。我们看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眼光来看周遭的环境。巴拿巴在众使徒不接纳保罗的情况下，继续到使徒的面前积极举荐保罗。圣经这样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交接，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也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字，叫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我看到唯有这两个字，哎，我觉得这两个字对我来说现在是放大的，我好像感到在那个时候神在到处找一个人，神在到处找一个代言人，结果神就看到了那一个好人巴拿巴，唯有这个人能够遵他的命而行。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谁感动了巴拿巴，在保罗不被众使徒接纳的情况下继续接待不被人看好的保罗呢？那绝对是圣灵的工作。是谁感动巴拿巴在继续接待保罗的同时不怕遭人拒绝，继续领他去见使徒呢？继续为保罗做担保，那绝对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样看来，神在拣选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和引导的好人去成就他的美意。今天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若是没有巴拿巴向使徒积极举荐保罗，可能初代教会的历史就要重写。但是反过来，谁又能阻拦主耶稣在保罗身上的旨意呢？谁能够阻拦上帝在教会历史中所预定的计划呢？如果说神说有就有，命里就里，那巴拿巴因为被圣灵充满，能顺服上帝的心意，就成了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成了来帮助保罗重建与使徒关系上的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好人。在巴拿巴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他之后积极举荐保罗给安提亚教会，我们也看到他和保罗热切地向耶路撒冷教会申诉外邦信徒得救无需再受割礼。我们最后也看到了巴拿巴为了扶持陪伴胆小的马可与保罗分手，成为马可在孤独的时候的陪伴，成为马可在苦难时候的一个担待。这一切都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巴拿巴实在是一个一心顺从圣灵带领且被圣灵所充满所浸润的人。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看十九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在《使徒行传》上，我们继续来看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律人讲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喜欢，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好，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命中有一个特质，就是看见神所赐的恩就喜欢。相信那个时候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还拘泥于摩西的律法，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巴拿巴不看这些，他只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看见上帝赐的恩给外邦人就喜欢，并且劝勉外邦的信徒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圣经继续说，他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的人就归服了主。圣经又说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着他来到了安提阿，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圣经这样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安提阿开始的。我们看到神借着巴拿巴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使许多的人归服了主。我们也看到巴拿巴和众同工一起努力来建造安提阿的教会，使得教会成为社会的祝福，使得教会的世人看见教会信徒们的好行为，以为是看见了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这个名称就是基督的人，主的名因此得着了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讲的信息是巴拿巴是一个神眼中的好人，他的生命中有一些的特质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学习的。我今天讲了他生命中三个特质，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为人慷慨。第二个是什么？善于劝勉。第三个什么？圣灵充满。我们再来，第一个什么？为人慷慨。第二个善于劝勉。第三个圣灵充满。愿我们每个人都立志成为神眼中的好人。亲爱的主，我们为着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兴起巴拿巴这样美好的榜样，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巴不得上帝在我们的心意中得到满足，巴不得我们真是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眼中的一个好人，成为一个为人慷慨，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能够成为一个勤于献于善于劝勉人的人。求主你纪念你自己的话，愿我们的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愿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神你眼中的好人，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